好，弟兄姐妹早安。哇，创世纪是很精彩的一卷书。那创世纪里头也有很多很经典的所谓的疑难一些的问题。那么我其实不只是今天早上你们提出了几个问题，先前也有人提出问题。那么而我们也刚好有安排了你连续两个礼拜三讲创世纪中览。那我也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创世纪中览当中来一一的解答。然后这些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我有蛮笃定的答案，那也有一些能够从经文当中来探索，也有一些的问题是我们只能够推敲猜测但是我觉得创世纪应该是拥有所有的宇宙间的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创世纪里头看到。那我想我不一定直接解答刚才所问的问题，先留着星期三我们再来说。然后今天当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对这一章我一开始读第一节的时候，我就被这一节经文吸引。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那首先我想当提到方舟的这件事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延伸另外一个思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方舟的这一件事，或者对方舟所记载的故事当中有所谓的所有的动物一公一母或者七公七母这样子一一的被带进方舟，跟这个洪水是一个绝世的一个大洪水，是淹没到天下最高的山的山顶都被淹没。那这样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都是抱着怎么的一个心态，是笃信不疑，还是半信半疑，还是认为有一种的解释是这个是一个具有教义性的一个故事，但是它是否是事实其实你可能也不是太过在乎或者是你根本不信我不晓得大家抱着怎么样的一个想法跟一个心态。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疑问的吗？是都是笃信不疑吗？应该都是坐在这里都是网上的不知道是不是。那我其实也碰到有一些基督徒，真的他不完全接受这个事实，会把他把它想成是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具备道德教育，具备提醒的教育所以这个故事是好的是接受的，但是不是接受它的事实。那如果是有这样的疑问的话，我觉得这个疑问也不难解答。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当我们回过头看我们周边的人，这个人经历神迹，这个人被医治，这个人被拯救，这个人生命改变你说他们的这些改变是真的吗？通常我们会接受他是真的，是因为如果他在我们的眼前，他就是我们认识的人，他就是我们所体会的，所以我们会知道他是真实的。而这个真实的背后是基于什么呢？基于因为他相信耶稣，而且他信是耶稣拯救他。所以如果再追问你，你相信是耶稣的拯救吗？我相信他也不会质疑，是耶稣拯救没问题。那你相信耶稣是真的吗？当然了，所以我才成为基督徒嘛，这也没有问题。那你相信耶稣所说的吗？当然我也相信耶稣所说的。那如果你这样推敲的时候，那耶稣对挪亚方舟这件事情说了什么呢？其实福音书好几次提到这一个，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37节所说，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以如果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那很可见耶稣完全接纳挪亚方舟的这件事实。所以如果耶稣完全接纳挪亚方舟的这件事实，那你信耶稣，那你要信耶稣所说的。所以就是说挪亚方舟的这件事对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完全笃信不疑，完全没有任何的质疑。那么当然当中有很多的疑问，是那些疑问我觉得可以一一的解答我想我先回到今天这一章来看。我觉得当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整体的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整体的主题是全家进方舟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第一点来看，是你和你的全家。所以当第一节这边给我们看到是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那么因为在这个时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所以我想施行审判是个事实。刚刚伟浩也提起马土沙拉的意思，说到神有一个审判将要临到，所以施行审判是一个事实。但是施行救恩有一个救恩的出路也是一个事实，而且神不是拯救一个人，你发现神是拯救一家人。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思想启发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救恩不是你是一个义人好那你得救，不是，是你的一家，你的一家得救。所以这个一家我们看到是不只是他的配偶太太，包括他的三个儿子，不只是三个儿子，他的三个媳妇也是，就一同进到这个救恩的里头。我想这也会对应好像保罗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想这个全家得救的这个应许是从创世，从挪亚的年代一直到新约的年代，其实都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不表示说一个人得救你全家自动得救，只能够说因着你的缘故，神会怜悯顾念到你的家人，给你的家人也有机会。但是你的家人怎么回应，那最终还是个人要负责的。就像耶稣他呼召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理当都是得救的，可是当中有背叛的，有不信的有被试探而陷入软弱的，所以那个是个人还是要负责任。但是对于机会神是给了，所以我想今天神有给我们这个应许，全家都要进方舟。我觉得这一个对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步入2017年，我们一开始就领受到是关乎家庭，关乎家人要一同来转化，那也意味着说就是全家都要得救。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神再一次的给我们double confirm， 就是确定是神有这个应许。跟我觉得我们今年我们的家人当中有软弱的，有后退的，或者有还没有认识主的，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神应许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个救恩的方舟我们都要进去。阿们呀，我想这是我们都要把握和抓住的。那么这是第一。那第二看到一样事情是什么，从第二节，凡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好，当这里说到神的拣选是一对一对，神的拣选是一对一对，所以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凡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你发现这个思想跟我们一般上对好像动物如果为了要繁殖我们的六一的这些分堂当中有一间在珠海的分堂这位牧者的丈夫是养猪的他养的猪是叫做一种很名贵的种猪，就是拿来配种的猪，所以一只公的猪可以配很多母猪。那这个是人一般上的一个的好像如果为了要配种，为了要生育，就是一个公的可以配很多母的，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你发现如果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大可以一公七母OK 的就可以了的。可是不是，你会发现都是一公一母，七公七母。当这里附带说回答一个问题，就刚才讲到说为什么不洁净的牲畜也要被带进去呢？那不洁净是什么？不洁净是因为对人吃了它叫不洁净。 不是因为他存在啊，就我就不洁净了。哇，世界有这个样的不洁净的动物，所以我就不洁净。方舟里头有不洁净的动物，所以方舟就不洁净。不是，不洁净是啊，这是后来的启示嘛。后来启示就是凡物你都可以吃，但有一些是不洁净的，你就不要吃。就像说，世界有很多我们这个问题要问，你可以很多吹毛求疵的问题，为什么要造蚊子？啊，蚊子的益处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有一些毒虫臭虫？那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你发现整个宇宙的循环，或者整个大自然的循环，每一个东西存在其实都有它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超越了作为人，好像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多余的，细菌对人来说好像也是多余的，其实不是的。你发现当有需要的时候，人的治病或者人的健康，它也是一种细菌，只是不同的菌而已。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理解，有些我们不理解，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拿来吃，有些东西神说这个不要吃。所以洁净跟不洁净，这是人吃它的时候的角度，不是它本身的存在啊，就不应该存在啊。所以而很显然洁净的可以多带，因为人也可以吃啊，所以可以多，所以就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就一公一母就好。那其实你要问的包括天空的飞鸟，怎么样叫飞鸟进来呢？当然很多这些的疑问，有一些是出于神。如果大自然要创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要有光，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如果神要做这件事情这么难都可以，飞鸟进来吧，那岂不是太小事了吗？这是神的吩咐，神愿意的事情当然都可以成就。 OK， 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看到都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公一母，或者七公七母。所以你会看见这是神的心意。换一句话说，这样的一个心意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标准。所以今天当人说诶，我的天性，我的倾向是同性恋，或者是多元家庭，或者是混合家庭，就是的婚姻，多男多女，就是两男两女。我想这一切你会发现都不是神的旨意，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很显然的，从创世之初，其实神的心意都是一公一母，一男一女，一对一对的，哦，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后来人就用了自己的方法，但人有很多的错误，包括多妻也是人的一个错误。圣经里头我们也看见圣经人物，包括亚伯拉罕，这些他们也有多妻的问题，大卫也有多妻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有背后的一个祸患，但是没有影响神对这个人的一个拣选。 OK， 我想那个是以后还会再读到。 OK， 我们就先不讲。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是你的全家，这是一个应许；第二，神的拣选是一对一对啊；第三，就从第五节来看，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从这一句话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思想是什么呢？遵行使命超理性。当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或者一个所谓的神眼中的义人，他行神所吩咐的是超越了他的理性。因为你很难想象，对不对？如果神要你做这样的一件事，去造一艘的方舟，然后要把所有的这些生物，一公一母或者七公七母的带进方舟里头，哇，这个事情怎么想象呢？至少在经文当中应该出现一些对话，神啊，你再讲一次，我没有听错，有没有搞错？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吗？那这个事情怎么做呢？以我当时的技术，我怎么样造这一艘大船，而且大到一个地步，能够把所有的生物当然大象进来啊，都已经占据多少的位置了，那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疑问啊，而且神真的要这样做吗？可是我们看见似乎挪亚不二话，二话不说，就遵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了。那么到底造方舟 造了多久。其实从第六章是可以追溯到一个记录的。那个记录是什么呢？就是应该从第六章的第三节，那边耶和华说，人既属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 OK， 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好像人活到120岁，其实这句话如果你再读的时候，其实也在说着还有120年的时间。那么跟着神说了地上的人的问题，然后就吩咐他要怎么样造方舟，在哪里造方舟，要怎么造方舟，用什么木，什么样的尺寸。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七章我们在读的时候，挪亚是遵照神的吩咐，其实他遵照神的吩咐，他就是按照第六章所说的。而那个时间是多长呢？120年。当然120年，如果你退回到500岁的时候他生孩子，当然要等到他的孩子长大，孩子结婚，那所以这个是他的全家到了时间全家都要一同进入方舟。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如果说120年建造方舟，我们就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了。而且他在山上造这样的一个大的船，很多人开始在问，这个挪亚到底他在做什么。那他很多人一定很好奇，那么他大概就会告诉他们，因为神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要造这个方舟就是说要赶快悔改。其实他一面造方舟的过程也一面在传这个信息，因为他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当然当整艘大船渐渐造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他说山上有一个老头在那里造一艘大船，说大水将要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我相信成为很多的笑柄。可是挪亚，我相信他一定会就是一路在讲，这是一个信息，这是一个神所说的一个信息。可是人就是不信。那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当时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可是人的罪恶就到一个地步都不信。然而挪亚的全家不但信，而且就跟着这位父亲就一同进了方舟，动物也都进了方舟。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情景啊。如果我们可以把镜头拉到当时的情景的话，很可能你可以想象挪亚在那边喊，就是没有人信。到了那一天，很多人就在那边看挪亚所说的那个日子好要来了，我们再看到底你有什么把戏。可是就在那样的一个奇观的当中，忽然之间挪亚最后的，当那个门还没关之前，在那里最后的呼喊，赶快来吧，赶快进来吧。可是人就还是在那里嗤笑他，在那里嘲笑他。就在那一刻，忽然间整个天色转变，那个整个天空一转变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吓到。可是当时有人也许开始有感动，或者有惧怕，想要冲过去，可是是神自己把门关起来的，所以那个救恩的门就关了，所以大水就开始降下了。所以我这个是一个推想，但是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对当时的世界是一个警讯，审判要临到。审判临到的目的是要人赶快悔改，可是人始终不悔改，最终就失去了。所以耶稣就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如何，同样的信息还会再发生。所以这就是在第七章里头其他的经文重复的说着他们怎么样进方舟，动物怎么进方舟，然后大水怎么样临到。所以最后第四点要说的，从11节那边一路下去，就看到神所说的竟都应验了，都一一的应验。所以这个应验只是告诉我们，大水的审判既然是发生的，那将来的审判又是如何呢？彼得后书第3章后面从第9节到13节那边有一段所形容的，就是有关末后就有大火有火要来毁灭，凡地上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正如当洪水之后，神曾经说我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可是将来的 的毁灭，又是好像挪亚的年代，所以那所说的是什么？如果不是水，那是什么？彼得就告诉我们，那是烈火。那如果说是烈火的话，那你会看见，那意味着世界要面对的一场的浩劫，将会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浩劫，那个跟战争是有关的。就正如我们现在看到，昨天新闻才报道，朝鲜已经具备了那个非常有先进和杀伤力的核武器，他们随时可以打美国，但美国也会不甘示弱。你会看到整个世界，大家不是把武器收起来，大家只是把武器研发到一个地步，你要自为死地，我可以先置你死地。但是换一句话说，当那个战争一引爆的时候，其实就是全世界会面临一个烈火的一种的消化的这样的一种的情景。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都已经在预备着。所以挪亚方舟的信息是末日的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像挪亚的这个角色，就是要预备着好像这造方舟，其实救恩已经完成了。那我们今天在造教会，建造教会，所建造的是生命，所建造的是预备耶稣的再来，是继续传扬这个有关进入救恩的这个福音。所以总结今天的是全家得救，合家蒙福，这是神的应许，这也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所以我想我们就让我们要一起为全家的得救来祷告，也为着要有更多的人要进到神的国、神的家里面的这个事情来祷告。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有他的救恩，神今天应许我和我一家都要得救。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像挪亚一样，一面的造方舟，一面的传扬神的福音，叫更多的人都能够跟我们一样进入这个救恩里面。多的人都能够进入你的救恩里面，让更多人都能够得着这个祝福。主啊，谢谢你使用教会，让教会也在这个福分上面能够继续的为神你来传扬。
因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施恩典施怜悯给人类的那位神。父神，今天当我们进入这个创世纪的第七章的时候，主，你仿佛在对世人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挪亚的时代，当你要来灭绝整个世代的时候，七天里面你先提醒挪亚，然后过后四十天你的审判就临到。父神，同样今天在这个恩典时期，你也在提醒我们世人要速速的回转，以致我们最后能够走进你这个救赎救恩的当中。父神，今天我们世人有很多错误的观念，你创造人类，你就是要一男一女，家庭是由一男一女来形成的，但我们人类却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扭曲了。所以父神，今天早晨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赦免。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有个感动，我们特别呢要为这今天在世界各地兴起鼓吹这个同性恋多元家庭很混乱的这个组织家庭婚姻的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来求神赦免我们人类。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让我们大家都来到台前，我们要跪在这个祭坛前呢，我们一起为这个世代人类呢在这个层面扭曲真理，扭曲上帝呢创造人类看待婚姻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现在你是在网络上，你听到我们追求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来开声求神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扭曲他的真理。我们开声，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来到这个祭坛，主，来到新加坡的这个中心点， 爸爸，你今天早晨你光照我们，爸爸，你跟我们说，一个婚姻里面是一男一女。但父神在过去呢，新加坡独立过来这50年，父神啊，无论在这块土地，我们透过我们人的思想，我们透过一个人的一个行动，好像我们在新加坡每一年我们有这个 Pink Dot Movement， 父神，我们在这个地方高举呢这个行动来扭曲你的这个真理。父神，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上媒体上有许许多多的管道呢，释放一些扭曲你看待婚姻的这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爸爸，我也求你赦免我们，来到我们个人呢，我们甚至有这个扭曲你真理看待婚姻的这样的心态、言语表达的方式。父神啊，我们都求你赦免我们，爸爸，赦免我们个人，赦免我们这块土地，赦免我们住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若我们在这个层面，天父，有得罪你的地方，得罪你的时候，得罪你的季节，天父，爸爸，我们求你今天赦免我们，你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这块土地。因为父神你说，当你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你用了7天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让我们有机会来寻求你。因为你说我们是可以随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帮助，求你揭露，求你怜悯的这一位神。爸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份恩典，透过你的真理的光照，我们可以再次面对你，回应你这样的一个教导。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今天他透过话语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全家都要信主来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我想我们要有一些实际的行动，真的是我们盼望看到我们家中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的，他们真的能够认识神。所以在来临的这个新年，农历新年，我们知道有15天，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们也会去探访我们的家庭的成员，我们的亲戚。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特别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为我们打开这个福音的门，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启示性的话语，让我们懂得如何能够与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好带领他们真的能够相信神。所以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节期，让我们真的能够将神的福音来传扬传开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当中。所以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你也可以提名来为着那些还没信主的亲戚朋友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开声。是主啊，在我们主你的面前说，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要特别为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跟我们亲戚来祷告。主啊，你的心意是要全家都能够信主。主啊，我们也愿意看到我们的家人，我们至亲的人都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门里面。主啊，恳求你就帮助我们来透过这来临的这个农历新年，当我们在欢庆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在互相探访在拜访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将这个好消息来传扬，来传递
地给他们。主啊，恳求你打开他们的心，将他们那些实心都能够变柔软下来，好让当我们有机会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是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来接受这一份的福音。主啊，恳求你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赐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在对的时机，在对的时候，我们能够讲对的话语，让他们真的能够啊跟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救恩的应许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啊敬拜，我们透过这首诗歌真的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将神的福音来传扬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洗我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震动，裁剪我，裁剪我，我愿付出我所有，裁剪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将你的爱能够带入那些需要你的人群当中。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之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
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
颤抖。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
裁剪我，裁剪我，我愿付出我所有，裁剪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们的。
主啊，求你紧握每一个每一个你所拣选、你所爱、你所创造的人的生命。主啊，紧握每一个人的手。主啊，尤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看见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主啊，知道现在当我们再读到这个挪亚洪水的事件的时候，主啊，也正是你再一次借助这个事件提醒教会、提醒世人，是你末后的审判快要临到的一个时刻。主啊，这个世代需要你的爱，这个世代需要你的救恩，我们也需要你把这份爱再一次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看见灵魂的呐喊，让我们看见人心的忧伤，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啊，如果不是你的爱浇灌我们，如果不是你的爱充满我们，主啊，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负担，没有这个推动。所以这一刻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的灵将这份爱、将这个负担、将这个意向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使我们有这一份的力量，主啊，在这个时代来被你差遣、被你使用。主啊，求你，求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在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呼求，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来祈求。主啊，你把这个托付、这个使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栽种你的爱，使我们领受这份爱，被你差遣传扬你的使命，传扬你的救恩，直到你再来的那一刻。主啊，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